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香港政府宣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下个月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受到美国制裁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由于日程事宜，不参加这次 APEC 会议。2020年8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李家超名列其中。陈茂波接受这次 APEC 会议邀请，意味着港府同意在李家超不能够出席的情况下，派另一名港府官员代表香港参加会议。有评论认为，中国外长王毅访美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香港政府代表参加 APEC 会议一事进行了磋商，达成了由其他港府官员代替李家超参加会议的共识。美国国务院负责这次 APEC 会议的高级官员麦里纳帕一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确保李家超同同样因受到制裁而无法出席会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旧金山有适当的代表。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不断扩大之际，礼拜二也门的胡塞武装对以色列进行无人机空袭，当日驻伊拉克美军受到又一次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一架无人机入侵了以色列领空，并在境外的红海水域上空被拦截，之后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发射无人机事件负责，目的是报复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勒纳表示，昨夜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进行了大量交火，以军的目的是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勒纳仲指责哈马斯利用清真寺和民用建筑作掩护。礼拜二凌晨，驻伊拉克西部的美军受到新一次无人机袭击，两架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伊拉克的艾恩阿萨德美国空军基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的报告。这个是自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遭受的第25次袭击。一份证券交易所文件显示，巴菲特旗下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以2亿173万港元的价格抛售了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82500股香港上市股票。礼拜二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显示，这些股票在10月25号出售，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比亚迪已发行 H 股中的持股比例从 8.05% 降至 7.98%。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2008年首次以2亿2500万美元购买比亚迪股票，但自去年8月以来，该公司已经连续第13次出售所持有的比亚迪股票。巴菲特尚未解释为什么他一直在出售他过去曾经高度赞扬的公司股票。伯克希尔7月将全数比亚迪持股送入清算系统，目前该公司已经抛售比亚迪305万股。分析师预测，巴菲特将继续以这种方式抛售比亚迪股份，最终可能会清仓。大陆时间礼拜二晚，微信、微博、抖音、百度等社交平台同步发布公告，表示将推动粉丝数量50万以上的自媒体对外展示实名信息，以时政、财经等自媒体为主目标。其中微信、微博、快手、 B 站、小红书、百度等平台将首先引导粉丝数量超过100万的账号展示实名信息，之后推广至50万粉丝账号。抖音就直接要求粉丝数量超过50万的部分账号展示实名信息。大多数平台表示，账号领域涉及社会时事、法律、医疗等专业领域，未按要求完成对外实名制的，将会在账号流量、商业收益等方面产生影响。中共当局早在2015年就对网络大 V 实施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实名制，其后又强制社群用户显示 IP 位置。这一次是官方7月发布加强自媒体管理的13条新规后，要求社群针对顶流网红实行前台实名制。礼拜二，日本外务省发布的一份声明称，日本对与加沙激进组织哈马斯有关的个人和一家公司实施了一系列最新制裁， 日本以涉嫌参与为哈马斯筹集资金为由，冻结哈马斯特工等九人及一家虚拟货币交易企业的资产，目的是切断哈马斯的资金来源。制裁从礼拜二当日开始实施。此外，哈马斯成员纳斯鲁拉和诺法尔被添加到日本的恐怖分子名单中，这个是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以来，日本对哈马斯实施的第一轮制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哈马斯的攻击是恐怖主义，要求他立即释放人质并尽快缓和局势。美国此前公布了相同的制裁措施。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礼拜二的记者会上说，从打击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观点出发，日本今后将继续探讨制裁对象。今日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在11月中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位领导人预计将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会面。拜登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上个礼拜在华盛顿经过为期两日的会晤后，已就11月在旧金山举行拜习会原则上达成一致。目前距离这次峰会还有三个礼拜时间。白宫新闻秘书杨皮艾尔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政策以及我们与中方合作的方式没变，这个是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意味着激烈的外交，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总统要做的事，进行一场艰难但重要的对话。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美方匿名官员的消息说，中方官员一直在为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做准备，他们已经在旧金山预订了酒店房间，而且习近平已经发出了有意参会的明确信号。日前，两位企业高层表示，越南正在与晶片公司进行谈判，目的是增加投资，并有望建设该国第一家晶片制造厂或晶圆厂。美国与东盟商务理事会越南办事处负责人话俾媒体知，最近几个礼拜，越南与六家美国晶片公司举行了会议，其中包括与晶圆厂营运商的会议。一位晶片高层表示，与潜在投资者的谈判涉及美国晶片代工大厂格罗方德同台湾力积电。他的目标是建造越南第一座晶圆厂，很可能用于制造汽车或电信应用中使用的非先进晶片。这些会议举行之前，越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历史性升级。美国总统拜登9月份访问了河内，白宫称越南是半导体全球供应链中潜在关键参与者。近几个月来，越南引起投资者浓厚兴趣，其中台湾制造商富士康已经承诺投资2亿美元在越南广宁省建设一座新工厂。礼拜二，韩国统一部表示，北韩最近撤回了驻安哥拉和乌干达外交使团，由于经济困难，平壤据报将关闭至少10个使领馆，包括驻香港领事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安哥拉和乌干达都和北韩建立了友好关系，保持军事合作，并向平壤提供了通过雕像建造项目赚取外汇的机会。但礼拜一，平壤官方媒体朝中社话，他的大使上个礼拜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两个非洲国家的当地媒体都报道称，北韩驻当地大使馆已经关闭。韩国统一部话，撤出使馆反映了北韩因核子计划和导弹计划而受到的国际制裁带来的影响，北韩的外汇收入业务陷入困境，使馆难以再维持下去，这个可能是北韩经济形势困难的一个迹象。北韩很难和传统友好国家维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礼拜一，美国连锁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指，将在两年内投资90几亿美元，对其在美国的部分门店进行升级和现代化改造。沃尔玛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全国4717家门店中，将由1400几家进行升级，商店的内部和外部都会焕然一新。采用新的油漆、地板、现代化的洗手间、LED 照明和新的标志牌，使商店更加明亮。 亦更容易引导顾客前往想去的购物区。结束方式亦都会更多元化，包括收银员同自助结账。改造后的门店将会设立更大的药房，配备私人检查室，供药剂师提供咨询同服务，并通过数字屏幕同二维码提供沃尔玛的在线服务信息。改进后的商店内还将新增一蚊店，将以每日低价提供与季节相关的商品，并开设一个即拎即走食品区，提供卷饼、三文治同饮品等食品。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可能会引发其他恐怖组织针对美国人发动类似的袭击。这个是自多年前极端恐怖分子开始猖獗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参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斯托弗雷话俾议员知，恐怖主义威胁喺整个2023年都上升，但中东进行紧嘅战争已经将针对美国本土嘅美国人嘅袭击威胁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我哋评估认为，哈马斯及其盟友嘅行动将起到一种激励作用。就在过去几个礼拜，多个外国恐怖组织呼吁对美国人同西方人发动袭击。斯托弗雷进一步指，自10月7号加沙爆发冲突以来，美国境内出现的暴力事件亦大大增加了。同他一起作证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近日美国高校的反犹太主义加剧，犹太学生面临更大的安全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